为着害怕失去他们的权柄，所以最后呢，他们就在伯特利，最后在但，他们就设立了两个敬拜的中心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你看见吗？那些北国十个支派的人，他们就不到耶路撒冷去了。所以这件事情是得罪神。那虽然如此，不要忘记，那个见证的责任还是在两个支派的身上，因为本来是十二个支派一同来背负圣殿的责任，对不对？很清楚的。但是现在你人根本不去圣殿，你根本不到耶路撒冷去了，你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？当然不需要负这个责任。现在你要维持的是在但，在伯特利，你那里有祭坛，那你所有的费用你要来负责任才可以啊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他们就不背负那个责任。本来大卫王宫，大卫王不要忘记，大卫的宝座只有一个，所以在神的心目中不要忘记了，只有一个宝座，那个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，而大卫的宝座其实就是基督的宝座。所以所罗门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西西家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这是南国根据神的旨意只有一个宝座。但是呢，我们叫北国就不一样了，北国换了好几个朝代，一个是你换了好几个朝代，但是在南国就一个朝代，就一个宝座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就着权柄来讲，只有一个中心，只有一座宝，在神的眼光中，他只承认基督的宝座才是宝座。如果大家看见这个就好了，但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他们既然不承认大卫王坐在大卫宝座上的，他们当然不需要负责王宫所有一切费用的责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神的殿能够维持，代表神的同在，今天大卫的宝座能够继续维持下去，那代表基督的权柄。那我要请问大家，现在责任在谁的身上呢？仍旧在两个支派的身上。所以虽然他们不好，虽然他们也失败，但有一件事情，圣灵能分别这两个不同的。都是神的儿女不错，但有的人不在乎神的见证，根本不在乎，只要我属灵就可以了，我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？慢慢的他们走的路就是北国十个支派的路。但南国虽然不好，可是不要忘记，虽然拜偶像，等到真的神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回来以后，他们偶像的病就治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不要忘记，为什么有耶路撒冷？因为有一天主耶稣要在耶路撒冷挂在十字架上，有一天伯利恒要重建，叫主耶稣能够降生在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看见吗？今天你说，有的人说被掳就被掳，有什么关系呢？没有那么简单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因着南国到底他们向着圣者有忠心，到底他们是靠神掌权，所以请记得，就是他们被掳，有一天他们要回来，70年以后他们就回来，十个支派就不随了，十个支派神就任凭他们流落到全世界各地，一直等到最后主要回来以前，你看见主才把他们带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，你就知道说，同样是神的儿女，同样是神的百姓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有没有靠神来掌权，你有没有向圣者有忠心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同样是失败的见证，但是呢，就是北国十个支派来说，他们为着要维持十个支派的合一，他们宁可拆毁了神的合一，神所要的合一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也过生活，但是现在神让他们漂流到全世界。但是虽然两个支派他们也荒了，也失败，就最后呢还是从巴比伦把他们带回来。所以如果仔细来看这个何西阿的故事，你就很清楚，这里讲到以色列，简单来讲是这整个十二个支派来说。所以你不可能讲到北国就忘记南国，不可能，两个根本分不开的。可是呢，我们要记得，一个是代表生命，一个代表见证，一个代表主怎样在那做王。所以 问题在这里，就是问题在这里，到底我们蒙恩得救了，光得救呢，还是我们被拯救到什么基督的王权之下？我们光信呢，有的人光讲信不讲顺服的，但是问题就是信而顺服，信就是北国，就是生命前生命的故事，顺服呢就是南国的故事，就是大卫，就是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故事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许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没有看清楚这一点，所以我们对于旧约就完全看不清楚。好，这是很典型的一章，给我们看见这何西亚是怎么来看的。那同样的，你看看这个阿摩斯书也这样，我们看看阿摩斯书。我们看第二章第九节开始，你就看得很清楚。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，他虽高大如香柏树，坚固如橡树，我却上灭他的果子，下绝他的根本。这指着以色列出埃及以后怎么进迦南以前的故事。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，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，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。这还没有分成南国北国以前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人，都是神所拣选的。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，又从你们多少年中兴起拿西人，以色列人啊，不是这样吗？这是耶和华说，你们却给拿西人酒喝，嘱咐先知不要说预言。第三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，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，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，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。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？所以你看见何西阿跟阿摩斯讲到以色列全家的时候，不光指北国，也指着南国来说。不过何西阿跟阿摩斯他的重点是重在北国，所以责备的话很明显是对北国来说的，但是不要忘记也自然的讲到南国。好，那么在这个我们继续以前，我想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，是解经上的问题。我们好不好来看这个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二章，马太福音第二章，第13节，他们去后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：“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，等我吩咐你，因为希律已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。”约瑟就起来，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，直到希律死了。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：“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”好，现在我们要问是哪个先知。那么大家如果读过刚才那段圣经很清楚，这个先知就是何西阿。所以现在我们的主他到了埃及，结果呢，主是结果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：“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”因为他出埃及了，我们的主现在离开埃及了，因为希律已经死了，所以呢就招出我的埃招出我的儿子来。那么引的圣经是哪一段圣经呢？就是刚才何西阿所讲的那段圣经。好，现在我们回过头回到刚才那段圣经，何西阿第11章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，就从埃及地招出我的儿子来。所以不要忘记所引的圣经是这一段的圣经。好了，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在那里，这个明明这里的以色列是指着以色列全家说的， 那这里以色列怎么招出儿子来呢？怎么会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呢？那的确，你的圣经是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，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很清楚的，因为何西阿书他所得着的负担和以赛亚书是一样的，所以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？那个解释在以赛亚书里面。你如果把以赛亚书读过了以后，你就想，你就知道怎么领会这一节圣经。那么这里主说，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，有没有错呢？一点没有错。那原因在哪？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所以现在我很快的看一下，就是以赛亚书第49章。以赛亚书49章第一节，众海岛啊，当听我言；远方的众民呢，留心耳听。自我出胎，耶和华就选召我；自出母腹，他就提我的名。他是我的口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话，将我藏在他箭袋之中，对我说：“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的荣耀。”好了，我们知道说49章有一个人发声，有一个人说话。这个人呢，是向着远方人说的，好像他在耶路撒冷，他对远方的众海岛说。所以说，众海岛啊，当听我言；远方的众民呢，留心耳听。那么说话这个人，圣经怎么说呢？因为神对他说：“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。”好了，那么很明显的，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以色列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你读上下文，你就知道原来在以赛亚书49章有两个以色列，不是一个以色列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你看第5节，耶和华从我出胎就造就我做他的仆人，要使雅各归向他。那归向他就是指着我来说的，就指着这个以色列来说的，仆人以色列来说的。所以要使雅各归向仆人以色列，然后使以色列到仆人以色列那里聚集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里是两个以色列。那一个以色列指的弥赛亚说，指的我们的主来说的；还有一个以色列呢，是指着以色列家的以色列来说的，指着雅各家。前面是讲雅各归向他，后面讲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。好了，如果根据这一段的话的话，那么我们就知道说，原来呢，在神的心目中有两个仆人，他名字都叫以色列，而且神对他们的使命都是叫他们都是叫他们做外邦的光。那不光如此，但是有一个不同在哪里？有一个不同，如果你读整本的以赛亚书的话，有一个仆人是瞎眼，有一个不是瞎眼。这个瞎眼的这个仆人是谁呢？就是以色列，他们眼睛是瞎，他们不认识我们的主，所以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你才晓得说，原来在神的眼光中有两个以色列，一个是真的以色列，真的是他的仆人，还有一个也是以色列，明白吗？按理来讲，他应该做弥赛亚所要完成的工作，他没有做到，是瞎眼的，所以这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书53章，我的仆人，那个仆人是指着谁来说的？当然是指着弥赛亚来说的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。普通我们读旧约圣经，我们想说只有一个以色列，其实有两个以色列。那么那个地方很明显的，他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，没有错。因为在神的心目中，就做瞎眼的以色列来讲，没有错，的的确确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的主是真以色列，我们的主就是他的仆人。而且最后你看见说，这些出卖他的这个10个弟兄要到他那里去聚集。所以等到这个约瑟的弟兄到约瑟那里去聚集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，这些弟兄们不认识约瑟，但是约瑟认识他们。这就是1948年的故事。 虽然这些以色列人到我们主那里去聚集，但是呢，他们不认识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认识他们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我们的主忍耐等候，希望他们能够悔改。同样的一件事，所以